大家好，欢迎参加方正新工自进化智能体 Hermes Agent 核心机制解析及赋能金融投研应用。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会议仅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我是方正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分析师曹忠晓。很高兴今天有这样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Commerce 这样一个研究。当然也更多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使用下来的一个感受。因为在这个一季度的时候，大家其实会非常热衷于另外一款智能体叫 OpenCloud。那么当时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报告撰写，包括路演交流。那么今天的话，我们有一些内容会和当时去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首先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其实，在这个三月份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龙虾的这个安装，是非常热衷的。当时，不管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这个大厂的线下的安装，都非常火爆啊。但是，其实在这个龙虾火爆的同时呢，另一款这个智能体 Commerce Agent 也在这个社区开源社区逐渐开始崛起。那么，从四月份开源以后啊，在四月份正式就是截止到四月份的时候呢，整个这个 GitHub 新标数量已经是突破了10万啊，那么最近应该是接近14万了。整体上这个热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这两个智能体呢，其实整体上还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定位于个人的一个 AI 助理。那么使用起来呢，也相对来说基本上类似，都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通讯软件，包括像微信、飞书这样一些平台跟它连接起来，然后具体去做一些这个实际任务。但是在整个架构设计上，其实又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和区别。那么相对来讲的话，这个 Hermes 它更像一个就是能在工作中不断去总结经验、沉淀方法，并且能够实现自我迭代的这样一个可以自我进化的一个 AI 助手。那后面我们也会提到，这个相比于 OpenCloud 来讲的话， OpenCloud 它可能更多的是更注重的是一个它的这个广度啊，就是它的这个社区非常丰富，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一个 skills 可以去加进去但是它自我学习和迭代能力呢，其实相对是比较弱的。那么很多这个用户在使用 OpenCloud 的时候，也会去专门去添加这个自我进化的这个 skill， 但是从架构上来讲，其实和这个 Hermes 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那这边的话，我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Hermes 的一个核心机制啊。其实它的核心呢，就是在围绕上面标红的这个地方，就是执行、反思、沉淀、复用和优化这样一个闭环的一个系统再去执行啊。那么这里边会有一个，就是它每次在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都会去做一个沉淀和反思啊。当然这个非常简单的任务可能并不需要，但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任务，特别是你在调用工具超过15次以上那么它可能会认为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去做一些沉淀和反思就哪些可以去做一个优化，哪些可以做一个复用。那么这个他会在自己在任务执行完毕之后呢，会去给你创建一个 skill 那么下次你再去执行相同的任务的时候或者相似的任务的时候，他会优先去解锁之前已经有的已经创建好的这样一些 skill 那如果有的话，那他可以直接去调用解锁你这个调用的时间那么如果说在新的这个任务执行过程中又有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是其他那么他会去做一些持续的修补和优化所以整体上确实还是相对比较智能的。那这里的最核心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学习优化机制其实这个也是很多用户把它称作是一个越用越聪明的这样一个引擎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这个 Hermes 应该有一个多月了。那么整体感受下来，确实会有这样一个体感，就你刚开始用的时候，它可能跟 OpenCloud 的整体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当然这个复购方式上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是当你用的比较久了以后特别是像专注于去做这个金融市场研究以后它在很多后续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研究上，其实会积累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就少走很多弯路那么整体使用下来体感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核心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记忆机制，其实跟这个OpenCloud 也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嘛。那么其实大家可能诟病OpenCloud非常多的几个点一个呢是它会不时的去卡断就是可能不回复了。那么我们不知道它是在执行任务还是说已经终止任务了所以这一点上其实大家感受不是特别好。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它的记忆系统会经常会遗忘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内容比如说之前我们已经教过它做某些事情当时它也确实学会了，但是在后续再次做相似的任务的时候，它可能已经把这些任务遗忘掉所以这也是大家诟病比较多的一个点那么 Hermes 目前相对来说的话，它的在记忆系统这块来说也会更有优势一些相比于这个 OpenCloud 静态的这样的记忆系统会更有优势。那么从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的话，遗忘的这个情况也会相对会更少一点。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技能生态就是 Skills 这块。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当时介绍 OpenCloud 的时候，这个 skill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或者非常核心的一个模块。那么刚开始大家装好这个 OpenCloud 以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比如说打开一个 PDF 文件可能都没有办法去打开。那么需要你去安装专门的这个 PDF 的 skill 才能去执行这个任务。那目前的话，这个 OpenCloud 这个社区它有一个技能社区叫 CloudHub， 上面的这个 skill 呢数量应该已经超过6万多个了。但这个现在数量太多呢，对用户来说也造成一个困扰，就是我每次呢需要去寻找这个特定任务的这个 skill， 这个其实也需要花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然后 Hermes 的话，它的这个skill 生态跟 Google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其实很多 skill 呢是在我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它会自己去创建啊，并不需要我们去帮它去找特别特别多的一些 skill 啊。当然，一些基础的 skill 本身呢，它在这个安装的时候已经帮我们内嵌好了啊。那么在执行大多数的这个数据分析的任务的时候啊，当这个任务相对比较复杂啊，它就会自我去沉淀一个 skill， 所以并不需要我们去花大量的时间去社区平台上去找啊这个相关的这个 skill。当然这个不同的使用场景呢，可能这个使用方法也不太一样。那么我们这边呢还是针对就是这个股票市场金融市场这个分析这块。那么从我们自己的感受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去装太多的资源，都是他自己去沉淀和生成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这样一个主要内容吧，就是怎么样去部署Hermes Agent 以及怎么样去使用还有我们准备了几个案例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这边的话，我们在这个 PPT 里面给大家展示了三种不同的安装方式。当然，我们个人会更推荐第二种，还是使用腾讯云的方式。但这个我们待会儿会去做一个介绍。那么首先如果说大家之前在你的这个个人电脑或者说你的这个云服务器上已经安装过Google Cloud 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使用第一种方式，就非常简单的这种方式去安装这个 Hermes， 就是你用一个 AI 工具去安装另外一个 AI 工具。那么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盛行了。比如说如果大家除了这个 Google Cloud， 如果大家也安装过这个 Cloud Code 或者 Codex 这样一些平台，那么你可以让他们帮你去安装这个 Hermes， 非常简单。那么这边的话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当时我是怎么去安装的。就我直接对着我的这个Open Cloud 的这个助理贾维斯跟他讲说，我想在他所在的这个服务器上去安装 Hermes， 然后给我一下具体这个安装步骤并且我希望呢这个 Open Cloud 跟 Hermes 能够共存并且说我装了 Hermes 以后 Open Cloud 就不用了我希望他俩能够共存。那因为这个Open Cloud 我是装在腾讯云服务器上，而且这个服务器容量比较小所以他先给了我一个方案。那么从目前的这个配置来看的话，这个空间是相对比较紧的所以他下面会建议我去删释放一些空间然后去给一个具体的安装步骤。那么这个安装过程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讲还是稍微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你去输入这个命令行的方式去安装那我们也可以更简单一点，就是直接让它帮我去装就好了因为现在 AI 工具去装这种就是软件呀或者说应用程序本身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我就直接让它帮我去装这个 Hermes Agent， 然后大模型的这个配置和这个 OpenCloud 去使用同一个就可以。然后下面的话其实整个工作我们就没有去再去干预了它先去看一下当前这个 OpenCloud 的模型配置然后再去根据前面它的这个方案去安装这个 Hermes Agent， 当时装的是这个 0.8.0 的这个版本然后下面就直接给我装成功了然后安装的位置呢是在这个 OPT 下面安装了这样一个 Hermes。对，然后安装好之后呢，其实你可能还需要再去配置你这个飞书或者说微信这个其实也都非常简单。如果你不太会配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问这个刚才这个窗口，就是贾维斯这个助理，就去问这个OpenCloud， 然后让他告诉你怎么样去连飞书或者是连微信。那么这边我们在因为我用的是这个飞书平台，我先连好之后呢，我让他先做个自我介绍那么这是初次的这样一个界面。那么在这个介绍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就是他已经有了这个金融终端比如说同花顺安泛的这个接口然后万德的这个金融终端Choice 的这个终端，然后包括一些商业行业分类数据的查询。那这个其实肯定是默认安装情况下它是没有的为什么它会有这样一些能力是因为在安装过程中它知道因为它是通过 OpenCloud 去装的，所以它知道我们台服务器上已经有 OpenCloud 所以它就把 OpenCloud 的这样一些技能记忆包括这个数据接口这样一些能力全部都已经移植过来了。所以这个其实还是非常简单方便的，包括像这个下面的这个火山引擎的这个 Sense 它也帮移植过来了。然后我之前在 OpenCloud 里面做过的一些任务也都移植过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之前已经有一台服务器在运行这个 OpenCloud， 那你可以让它直接帮你去安装 Hermes， 然后后面可以直接进行一键迁移，把你之前的这些技能包括这个数据接口可以一键给你迁移过来。当然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在云服务器上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之前安装 OpenCloud 的时候，你买的这个服务器相对比较简单，比如说两核两 G 的，那么你同时在上面去跑这个 OpenCloud 和 Hermes 呢，会稍微有点紧张所以我们会更建议大家就是去重新去部署一下如果说之前也没有部署过这个 OpenCloud 也没关系直接去在云服务器上去重新部署一下这个 Hermes Agent 会更简单一点。这块内容的话，因为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OpenCloud 的部署的时候，其实也是用的腾讯云服务器所以这边我还是用这个腾讯云服务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整个过程的话，我这边会用我的这个界面，用我的桌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演示那么首先如果大家之前没有用过腾讯云的话，可以在百度上去搜索一下腾讯云服务器然后去注册一个腾讯云的账号这个其实你打开你的从百度进来以后呢，右上角会有一个免费注册注册好之后的话就可以登录进来。那么登录进来以后呢大家会点一下左上角的这个腾讯云的标签回到它的这个首页上。那么在首页这块的话，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样一些 AI 项目那么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Hermes Agent 这边有个产品动态，这边可以直接点进去那如果大家之前还没有装过 OpenCloud 的话，也可以试一下从这边进去以后可以试一下 OpenCloud 这样一个安装。其实两个安装呢是非常相似的，这边我们就直接点这个 Hermes Agent 的这样一个链接。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所有关于 Hermes Agent 的这个安装的教程包括一些服务器购买的地方都在这个界面上，这边基本上就只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步呢选择购买云服务器第二步呢去选购模型服务，然后第三步的话去配这个 IM 通道，就是通讯平台然后就可以完成了。那么下面的话是这个购买服务器的地方之前我们在介绍这个 OpenCloud 的时候也讲过，那么国内服务器的话，我们当时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个两核两 G 的就够用了但是如果说你想在你的这个 Hermes 上去开这个多智能体，后面我们会介绍到这个多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架构如果你想去开几个比如说五个或者十个这个智能体的话，两核两 G 的这个项目，两核两 G 的这个服务器应该是不太够的大家可以选择这个两核四 G 或者四核四 G 的这个项目，其实价格也不是差太多就其实还是挺便宜的。 当然这个是国内的这些国内的这个服务器啊。如果说大家对于海外研究需求比较高的话，其实下面还有这个海外的服务器，这个我们也非常推荐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第一个轻量服务器两核四 G 的，然后一年199块钱。那么布在海外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服务器本身的这个就在海外啊，所以你去查询外网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去找 VPN 或者是做别的这样一些处理。那么你可以直接去查询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CNBC 啊，或者 BBC 啊，或者是这个 Bloomberg 这样一些这个网站，然后获取这个海外信息啊。当然，它也可以去访问内网，就访问我们国内网络，其实也没有问题。那海外服务器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其实这边我们稍微给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我们目前使用下来的话，就是国内的一些数据商的平台啊，他们对于这个海外服务器、海外网IP 的这样的访问呢，都有一些限制。那这个可能不同的平台会限制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希望在你的 Hermes 上面去连接这个金融数据终端金融数据这个 API 接口比如说像东方盛像这个东方财富等等，那么你需要去了解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服务器在海外的情况下的话，这个账号的一个使用情况就是有一些限制的。那么除了这个数据接口以外的话从其他维度上来讲，我们会更建议大家把它布在海外因为确实还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具体的话直接可以点这个立即购买，然后这边都不需要去选那么这个地址的话可以选就是离我们稍微近一点，比如说我一般会倾向于选择放在这个首尔然后下面直接付款就可以。那么在支付完成之后的话它会直接帮我们把整个系统搭好，并且去把这个 Hermes Agent 直接给我装好那么装好之后其实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界面就是回到这个服务器这边的话，你会看到就是有一台服务器已经直接帮你装好这个 Hermes Agent 了因为这边我登的是我的一个子账号所以这边大家看到的还是这个03。对，然后基本上整个安装过程可能就是这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试一下。然后我这边的话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正常情况下买完这个服务器以后，它帮我们安装好以后的一个界面。稍等一下。这种方式的话是装在这个云服务器端就是其实从个人使用角度上来讲，我们会更建议这种方式。但是如果大家希望就是你的这个个人助理能够更多的去处理本地文件那还是要去安装到你的这个个人电脑上面然后在云服务器端的话，那你如果需要去处理本地文件，你需要把本地文件呢再上传到云服务器上所以这块的话会有一些区别那么这个是我的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腾讯账号。那么这里的话大家会看到就是下面有一台就是在首尔的服务器它的这个界面已经变成了这个 Hermes Agent 这个是我之前也是通过刚才这样一个步骤去购买然后安装的。那么它会直接帮我把这个装好。那么装好之后真的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去配一下这个大模型，然后去连下这个微信或者是连下这个飞书。那么在之前早期的话，大家可能还需要登录到这台服务器上进去以后呢，通过这个命令行的方式去安装好配置。那么现在的话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大家点一下这个三个点，然后点一下这个管理实例然后第二个标签页这个运营管理。那么这里边的话，其实腾讯已经帮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工作就是都是通过可视化的界面可以完成全部配置然后在这边第一块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选一个模型大模型。那这边呢目前其实像各家平台都在推这个token plan 或者是 coding plan 那这种的话相对来讲对于使用量比较大的这个用户来讲是非常划算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您只是简单的去使用一下的话，我们会更建议大家去通过这种第二个方式去使用比如说这边去选这个 DeepSeek 官方的这个 DeepSeek V4 因为也是今年刚出来的。那么可以去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 API 平台去申请一个 API 密钥，然后把这个 API key 呢贴到这里边来添加并默认然后就可以了。那么在我的这台服务器上，我目前使用的呢是这个智谱的这个这样的国内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之前已经买过了这个智谱的这个 coding plan 所以我会去使用这个智谱的模型当然这个其实你是都可以随时切换的，如果你不想用智谱的，你可以去切到小米或者是切到这个 minimax 上面都可以这个其实跟之前这个 OpenCloud 的这个配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当你配好大模型以后，其实整个 Hermes Agent 就可以正常去运行了接下来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手机端的一个平台去跟它连到一起那现在的话其实可能大家更多的会使用微信因为它确实比较方便一点然后但是微信目前连这些 AI 智能品它也有一个这个不太友好的地方，就是它只能别的单聊如果你想去拉一个群或者说去做这个多端的架构的话，其实在微信里面目前还是不太方便那么除了这个微信以外的话，现在我们比较推荐的还是去连飞书这个其实也是跟之前一样那么你可以点一下这个授权连接授权接入，然后会有一个二维码，用你的飞书去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然后完成这个后续的这个工作以后，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飞书上去给他发消息了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腾讯云上面去部署配置整个 Hermes Agent 的一个全过程这个我就不详细再去演示了。对，当然这个我们在 PPT 里面也有这个更详细的一个过程就是比如说如果大家想去登录到这台服务器以后呢，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登录登录进去以后呢它就大概是这样的界面就是它是一个 Linux 服务器所以进去以后呢需要你去输入命令行的方式去配置那么当时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命令行的方式去配的，就首先去输入这个 Hermes Setup 然后就开始去一步一步去配。那么这里边最主要的也是去配这个大模型和这个通讯平台。那么这边的话我们是选了这个智谱的这个这个大模型，然后具体的这个模型的话，那么因为智谱现在其实最新的话是 GML 5.1 但是 5.1 的话在这些平台里面运行会稍微有点慢所以我选了这个 GML 5这个 Turbo 模型，这个其实会更适合这个楼家和这个 Hermes。然后后面关于这个飞书和微信这样一些连接呢，其实也是通过这个命令行的方式去完成的，但这个稍微有点繁琐，我就不详细展开了。因为现在其实如果你在腾讯云上去布的话，其实已经不需要通过命令行的方式去配了，你可以直接通过刚才这个方式去部署会更简洁一点。 对，然后因为还有很多这个客户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工具放在本地啊，就是放在你自己电脑上，或者家里的台式机，或者说你有这个 MiniMax 啊，这个 Mini 也可以啊，就这种工具的话可能会更适合在家里去配。但是呢目前因为这个 Home Assistant 的话，它其实原生是支持这个 Linux 和 Mac 系统，那么对于 Windows 系统的话本身是不太支持的。如果你想去在这个 Windows 电脑上去安装这个Home Assistant也可以啊，就你需要去先去装一下这个Windows 下的这个 Linux 系统，就是 WSL2 然后安装好之后呢再去安装这个 Home Assistant那这个过程的话也相对不是特别复杂。首先你去打开这个 PowerShell 或者是打开 CMD 窗口，然后去输入这样一个命令去安装一下这个 WSL2那么装好之后的话再去输入这样一个命令，这个是一键安装 Home Assistant 的这样一个命令然后输入完成之后回车然后就可以了。那么下面的话就是等待，那么可能有些时候如果网络不是特别通畅的话需要挂一下 VPN，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对，然后安装好之后的话其实后面的配置过程就跟前面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你在 Windows 本地去安装的话那你只能去通过这种方式敲命令行的方式去输入 Home Assistant 然后去开始去配它的这样一个全部的配置流程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对，这个是关于在Windows 本地去安装和部署的这个Home Assistant 的一个方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本地去尝试。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还是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这个实际应用场景吧，因为这个其实可能是大家更感兴趣的一些内容。当然这个我们之前在介绍 Open Cloud 的时候我们写过几篇报告，那么有一篇报告是专门介绍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应用的这个实际案例，当然其实后来这个案例并不止实际，有几十案例吧。然后在这一篇报告里面的话我们相对会比较简化一点，我们都是直接使用一些就是我们实际场景中的一个实际使用场景的这样一些这个具体案例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去安装这个数据源。那么我们之前其实强调过很多次就现在这个智能体虽然发展很多了，但是如果在金融市场里面去使用的话数据源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给它配数据源的话基本上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太多深入这个金融市场研究的这个工作的。那么之前也有很多这个用户呢去使用一些这个 skill 去帮我们去找数据其实也可以像这个现在这种第三就数据商的平台也都在开发一些这个skill 那么也可以直接去连，但是相对来讲其实我们还是更推荐去直接去装这个 API 接口因为它能够提取数据会更多一点，而且整个数据完整度也会更好一点。那么具体怎么去配这个数据库怎么去配这个数据库接口其实整个过程呢跟之前在 OpenCloud 里面配呢基本上是类似的这个呢就是我当时在跟他做的是交互的这样一个全部内容就是我先把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接口文件呢去给它放在了这个服务器下面的这个数据库资源这个目录下然后我让他帮我去安装这个数据库接口并且测试能否正常使用然后就可以了。对，这里边我是用了这个同花顺API 和这个 Accudata API 这两个数据源。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一下。这里边的话我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同花顺的这个接口。其实如果大家之前没有的话也可以去找这个对口销售去申请一下。那么首先呢去在你的百度上去找一下这个同花顺。京东端。然后呢进它的这个官方网站以后呢你会看到一个数据接口的一个位置。对，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配的一个地方。那么之前大家可能都是使用这个金融终端就金融数据终端这个是打开界面去看行情查数据的。那么在我们这个 Home Assistant 也好这个 Open Cloud 也好其实我们需要配的是这个数据接口 API 接口。那么叠进来以后呢这边其实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立即使用。不好意思看一下这个下载中心。这个下载中心这边的话其实就有我们需要的这个SDK 文件因为我们目前在云服务器上的话我们都用的是这个 Linux 系统所以只需要把这个 SDK 给它下载下来。然后这边有这个 API 手册也可以下载下来如果你是在本地Windows 系统上去部署的话那你可以去下载这个 Windows 的 SDK 然后下载下来之后呢怎么去做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的这个服务器上转到我的这个服务器那么把刚才下载好的这样一个 SDK 文件呢给它上传到云服务器上然后让它自己去安装就可以了具体怎么上传呢这个其实前面也提到了点如果你想让在云服务器端的这个 Home Assistant 帮你去处理本地文件那么你都需要把本地文件呢上传到这个云服务器上也是点这个右上角三个点然后进来以后呢这边有一个文件管理那这边的话就可以把本地的文件上传到这个服务器端因为我们在这个腾讯云安装的话会把这个 Home Assistant 安装在这个Home 目录下有这个 Agent User 这样一个账户下所以我之前呢是把这个数据库相关的这个资料呢都上传到了这边然后就在我们这个飞书窗口里面跟他直接讲说你帮我去安装一下这个同花顺或者说这个米框然后就可以了。那么下面我们需要讲就是它和这个 OpenCloud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它的这个呈现方式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我们在这个 OpenCloud 里面告诉他去安装这个以后呢他会接到这个任务就去开始装了那么直到他装好以后呢会有一个返回那中间过程呢它其实是不输出的但是在这个 Home 里面的话它每一步做了什么事情它都会输出到你的这个聊天窗口里面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会就整个体感才会更好一点因为它会告诉我目前它正在做什么事情我也可以知道它是正在执行任务还是说这个中间卡断掉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从体感上来讲会比 OpenCloud 会稍微好一点的这样一个感受这个是在使用的时候然后大家会看到右边这边就是整个这个安装好以后呢它去做个测试那么从测试结果来看的话两个数据源都是可以正常去使用的那么我们跟他讲说这两个数据源后续会作为我们研究股票市场的一个主要数据源那么他就会去更新一下这个 memory 就去更新他的这个记忆文件记忆系统然后在所有工作全部做完之后呢他在下面创建了一个 skill 这个 skill 呢就是去安装这个financial data 这个 API 这样一个 工作啊。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在安装这个 API 的过程中，它其实整个工具调用还是非常多的，整个路径修复啊，包括一些环境的创建啊，做了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整个任务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所以它在整个任务执行完成之后呢，会自己去创建这样一个 skill 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样一个执行，然后反思啊、沉淀，然后创建这样一个 skill， 那么方便后续再去这个复用啊。如果下一次我们想在里面去安装啊这些数据库接口或者是类似这样东西的话，它会去调用这个 skill 帮我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对，所以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功能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任务啊，就是我们去做了一个海外市场复盘的这样一个工作。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每天早上七点钟，他会把一个报告推给我啊。然后在这个整个复盘报告最初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就是稍微花一点时间去设计整个复盘日报，因为我希望就是他能够给我提供哪些有的这样信息啊，比如说需要去他提供一下这个海外主要指数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恐慌指数 VIX 的一个表现，那么美债收益率啊，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中概股、美股啊，这样一些重要个股的一个表现。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还希望呢他能够给我找到一些市场热点的新闻和解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架构。然后整个架构告诉这个工程师以后呢，他会去帮我去完成这个数据的提取以及日报的一个撰写啊。但是呢，其实这里边因为我们前面已经配好这个同花顺的 API 了，所以其实一些指数的这个数据和个股的数据，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最好还是从这个 API 去提啊，因为它的这个准确性会更高一点。那如果他自己从网络上去找的话，可能有些时候这个找的网站的这个差异啊，这个数据会有一些区别啊，和实际的这个复盘数据会有些区别，所以最好呢还是通过这个API 去提。那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让他去完成这个工作啊。其实这里边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工作。因为相对也比较复杂，所以整个工作它输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中介过程，然后这边呢做了一个架构设计，然后在这个任务做完之后呢，它也创建了一个 skill 啊，叫 US Stock Daily Report 这样一个 skill。对，但是当时因为整个数据呢是从这个同花顺 API 去提出来的，提出来之后呢，我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带补充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设定的这个经济日历和这个热点新闻，那这个在同花顺里面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就希望它能通过网络搜索的方式去补充啊。那还需要就是强调一下，就需要经过多个数据的验证啊，然后最终把这个完整日报给我。那么后面的话，他就开始尝试去从各种数据源、数据网站去找这个新闻信息，比如说这边在找这个雅虎财经啊，然后找到以后呢，会去从里面去补充一些我们之前从同花顺里面没有找到的这个信息啊，就是带部分的内容，然后去做一个补充，然后最后他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子呢？这边我们也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样例啊，因为这个信息已经比较久了，所以我这边的话还是找一个我们今天早上的一个日报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对，因为我们每天早上会收到他的这样一个报告啊，所以我会先看一下，就今天早上的这个生成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日报，大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随便找一个吧。大概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地方啊，就是刚才这几个部分啊，一个呢就是整个核心关注啊，然后第二个还有这个盘点解读啊，以及这个VIX 指数、美债收益率，然后外汇指数，然后包括大宗商品，然后下面的话有中概股和美股七巨头，以及包括这个标普500里面这些指数重要个股一个表现，然后第三部分的话会有这个经济日历，还有这个头条新闻。这边的话它应该输出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一个标题，所以其实我们在原本的这个报告里面其实是有完整的这样一些信息的啊，所以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整个对于这种复盘日报来讲的话，其实因为它整个过程不是特别复杂啊，但其实核心呢就是需要有一个数据源啊，然后还有一些新闻源。那么因为对于我们做海外这个信息搜集的话啊，那如果你用国内服务器去搜的话，其实有些信息是搜不全的啊，所以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前面介绍大家，就是如果不做太多的这个 API 接口的使用的话，最好还是把这个服务器放在海外啊，它的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上一次之前跟客户聊的时候，有很多客户希望就使用云端云笔记的场景会更多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在做调研的时候呢，基本上会习惯性的把这个调研纪要呢放到这个云端云笔记里面去啊。那么在之前的话，我们通过各种 AI 工具其实还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连接到这个云端云笔记啊。但是前段时间呢，正好云端云笔记呢，他们自己官方出了这些 skill， 然后去适配现在比较火的这样一些 agent。那么当时的这个 skill 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个 Open Cloud 去开发的。对，然后我们在这里边的话，其实我们也试了，想让他把这个参考这样一个 skill 呢，去帮我去配一下这个云端云笔记。虽然这个 skill 没有办法直接去连，但是它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方案啊，然后这个方案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直接去连通的，就通过 MCP 的方式去连啊。那这个的话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再去这个云端云笔记官方去设一个去获取一个 API key， 那把这个 API key 呢告诉这个 Hermes， 然后它就可以帮我们去连到这个云端云笔记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可以通过你这个窗口去添加笔记或者说读取笔记啊，这个其实都是完全 OK 的。然后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刚才那个任务呢也是可以，就是我们在每天获取完这个日报以后呢，我也让他直接帮我去放到云端云笔记里面去，所以其实在云端云笔记里面也有每天的这样一个复盘日报的这样一个总结。对，所以这块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就正式的讲一下，就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常用的这样一些功能吧，就是主要是用来去比如说做选股啊，或者做一些偏定量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这边的话，我们是先以一个就是偏基本面加技术面的一个选股策略去做一个具体介绍。之前我们在这个OpenCloud 的这个案例里面，我们有讲过一些基本面的策略，比如说像 PBOE 的一个选股。 以及一些技术形态的一个策略，像这个杯柄形态、箱体突破的这样一些策略，那么其实都可以。那么同样的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在这个 Hermes 里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只是说这边我们会稍微区别对待一下，我们这边的话会做一个就是叠加这个基本面啊，再叠加这个技术面的这样一个分析的策略。那么具体要求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就是筛选出符合下面条件的这样一些 A 股上市公司啊，数据的话是从东华证券获取，那么公司最近年报的这个 ROE 不低于 10%， 股息率不低于 3%， 然后过去半年股价呢整体走的是一个下跌趋势，然后半年内从底部反弹突破了年线，并且当前价格呢在年线上下 10% 区间之内，就是反弹呢到年线位置以后呢并不需要有太大的一个涨幅，然后目前啊就是从这个最低点反弹到目前位置呢不超过 40%， 大概是这样一个条件设定啊。那其实整体上还是比较简单的，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往里面去添加条件啊，比如说你希望它的这个净值增速不低于多少啊，然后或者说它是不是最近突破一个重要的一个箱体都可以啊。那么整个执行的过程其实跟前面基本类似啊，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这个 Hermes 以后呢，它其实就开始去执行这个任务啊，它因为它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技术面加技术面联合筛选任务啊，然后先去从东华证券去获取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对，然后再基于这样一些指标呢去构建这个筛选过程。那么这里边比较复杂的一步呢就是这个 iFind 的这个接口的这个证券函数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接口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这个功能啊，可以获取非常多的数据。那么具体获取什么数据，应该调用哪个函数啊，这个其实我们是没有现成的这样一些这个文档去给它的，所以它每次呢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个筛选测试，然后才能够完成这个完整这个数据调用。啊，然后至于后面关于这个技术形态这部分的分析，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其实就是简单写一个 Python 代码就可以实现了。然后最终呢这边经过精选以后呢，给了我们大概41只股票啊，这个其实测试比较早，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参考意义啊，但是最终会给我们筛选出来41只股票啊，就是符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ROE 大于 10%， 然后股息率大于 3%， 然后最近呢半年整体走一个下降趋势啊，但是最近处在年线附近，然后反弹还超过 40% 的这个空间啊，大概这个一共有41只股票啊，如果你想去看详项目的话，其实可以让他把这个清单全部发给我们都可以。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案例啊，当然这个案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做一些衍生啊，因为我们这个边用的时候都比较简单一点。对。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他会把这个详细的这个股票的信息全部给到我们了。每个股票它的这个 ROE, 股息率、现价、年线以及偏离程度和反弹以来的这个空间都给到了我们，然后做了一个梳理。然后在整个任务做完以后呢，他也创建了一个 schedule。对，因为我们这个任务也真的比较复杂，所以在整个任务执行完成之后呢，他也创建了一个这样的新的 schedule。那下次我们再去筛选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股票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了啊，他直接调这个 schedule 帮我们去完成这个工作就可以了。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事情也可以做啊，就其实这个我们之前也很想去做一些尝试。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书籍啊，特别是有很多电子书啊，大家可能平时也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时间去一个一个去仔细去阅读，但是有很多方法呢其实它又显得相对比较具体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借助这样一些 AI 工具把整个书里面的这样一些方法全部给我实现了啊。那么这边我们其实用的是这个就是 Python 代码的方式啊，去把这本书里面所有关于形态选股的这个形态和筛选标准全部帮我实现啊，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批量化的用这样一些这个策略帮我去筛选股票了。那么这个具体怎么去做呢？也比较简单哈，就这边我们给了他一本电子书啊。当然这本电子书呢，其实是一个扫描版的哈，就是我们也是把这本电子书根据刚才一样的方法呢，上传到这个服务器啊，然后放到我们店讲下。然后呢，我让他去帮我仔细去阅读这本书的全文啊，梳理里面关于这个买入和卖出的这个原理、要点和技术指标啊，然后帮我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形态全部用这个 Python 代码去帮我去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还需要他呢去帮我从米筐的这个 Aggregator 去下载全部 A 股2024年以来的这个日 K 线的数据，然后用上面完成这样一些形态选股的这个指标，帮我去筛选最新符合买入形态的这样的个股清单。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任务描述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他就会去挨个去看一下这本电子书里面的内容，因为这本电子书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它应该一共有321页啊。那前面的话其实是要花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去做这个文字的一个整理啊，但是因为整本书呢它是个扫描版的，所以它其实需要用这个 OCR 的方式去帮我去识别这个文字，然后再去整理成这个 Markdown 格式啊。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它每一页呢都是一个图片，然后把这个图片呢通过 OCR 的方式去做一个文字识别，然后再把这个形态选股的这个方法去整理成这个 Markdown 文件啊。然后整理好之后的话，再去把其中这个可以实现的、可以量化实现的这样一些方法或者这些形态帮我去写成 Python 代码啊。然后写成 Python 代码之后呢，就去筛选这个个股啊。这边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它筛选个股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呢，其实他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结果啊。从这个最初的这个版本里面呢，他说全市场5000多只股票里面，他筛选了1317只股票符合我们这本书里面所讲的这个买入形态啊。但是这里面呢，其实有大量的都是这种简单的这个双根 K 线以及这个金支柱的这个形态，这个就430多只。然后他需要去做一些精选，做一个可靠性的这样的形态。其实这个我们并没有要求他去做啊，但是他会自己根据这个任务的这个目标去帮我们去做这样的筛选啊。其实也就是说去找那些可靠性更高的这样一些这个形态去做一个买入判断，然后给了我们这样的结果。然后这边筛选完之后呢，还有175只。还是比较多。然后这里边主要是这种就是曙光出现、旭日东升加上阳邦鹰这三种组合出现比较多然后很多呢其实也是一个工程，就是类似这样的形态，所以其实它需要去做进一步筛选最后经过筛选以后给了我们大概 47只啊，这个高信号的这样一个个股，但这个也是做的比较早啊，这些股票确实只是做一个参考，没有太多的这个实际意义啊。然后这里边第一类的话就是有多种这个形态共振的，比如说像这个满足这个同时满足这个早晨之星啊，加上出水芙蓉，再加上 MACD 金叉或者是 KDJ 金叉啊，这样几个看涨信号啊共振出现的这样的信号。然后下面的话也有就是两个指标出现共振的这种情况啊，其实它整个筛选的话就是按照可靠性越高这种方式去筛选那些多个买入形态看长期看涨这种股票啊去做一个筛选推荐。啊，整个任务其实可能前面就是做 OCR 识别需要花点时间啊，后面关于这个筛选的部分其实就比较简单了。然后在整个任务做完之后，也会冲结一个 studio， 就是关于这个形态买入形态选股这个 studio。当然这里边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去筛选这个看跌形态，因为它这本书里面介绍的除了买入形态，也有看跌形态。当然除了这本书以外，其实也可以去把类似的这种书籍电子书哈去发给他，然后让他帮你去复原，也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后面的话其实还有几个案例，我这边是稍微简单点吧，因为后面的案例都比较偏量化一点。这边的话，我们当时呢是有一个课题呢，想去做一个国债收益率的一个量化择时啊这样的模型。那么其实我们把当时的这个需求呢完完整整告诉这个 Hermes 啊，就是想去做一个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走势判断啊，判断上行还是震荡还是下行啊。那么因为这是每日判断的一个策略啊，所以只要这个日收益率变化超过一个 BP 啊，那我们就把它判定为上行状态。如果下跌超过一个 BP 的话，就是下行。那么中期的话就是这个震荡状态。然后具体的数据选择的话，我们给它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像这个宏观的这个数据，货币政策的这个数据，然后资金面的数据，以及国债期货的一些主要具体的这个数据等等。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让它帮我去设计一下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策略啊，以及给出一些具体的方案。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它完完整整的从最开始，比如说去做了一些这个文献整理啊，然后到整个策略方案的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代码实现啊，到最终的这个框架的这个整个报告总结都做了一个完整的呈现。所以其实现在的话，这种智能体工具对于我们去完成一些定量课题来说还是非常善用的。那么就这个课题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首先呢帮我们去梳理一下过去几年关于这种国债收益率日度择时的这种量化模型方案设计在哪些这个研报在哪些这个论文里面出现过。对，然后他帮我们做了一些总结，以及这些论文里面关于这个模型的一般的这个胜率都在什么范围之内，他也做了这样一个提炼。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去做这样一个模型目标和这个应变量一个设计啊。那么这块的话其实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一个三分类的一个设计啊，上行下行和震荡。对，然后当然也给了一些替代方案，比如说如果三分类问题不是特别好去训练的话，可以去训练两分类问题，就是上行和下行这个判断，这个其实相对来讲胜率会更高一点。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因子体系的设计啊，这边它一共给了七个大类42个这个因子包括像这个收益率曲线的一些技术形态因子宏观基本面的一些因子以及包括像这个资金面和流动性的因子啊，包括国债期货期货因子，然后利差和信用率的因子，海外和房地产因子。那么这些呢，我们都没有给它特别具体的一个介绍，但是因为它前面搜集了很多这个学术文献，所以从里面其实也是整理和学习到了一些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些指标啊，做了一个汇总。但是这些指标里面呢，其实有一些这个数据现在已经停止更新了啊，就是其实还是早期的话可能是按月去更新的，但是有些数据现在已经不更新了。所以最终呢，我们还是基于它的这样一个方案，然后给了一些这个建议啊，就是我们给它新增了一些这个因子，然后让它去做一个后续的一个工作。那么后面的话，它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单因子检验，因为所有因子进来以后呢，先需要去做一个单因子检验，然后从前面介绍的这么几十个因子里面，最终筛选保留了大概20多个这个具体的指标，然后进入接下来的这个模型训练阶段啊。然后关于这个模型的这部分的话，也是给了不同的这个方案啊，然后给了一个铺板的这样一个模型，但是这个胜率不是特别高哈。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些优化的建议和方向，就整个流程其实都是自动化的，就是基本上从最开始这个模型通数到这个方案设计，到这个具体的指标的一个筛选和这个单因子检验，然后再到这个模型训练就是全部可以自动化去实现啊。当然最终的这个结果还需要去做一些人为干预啊，因为它最初给出这个模型的结果并不是特别理想，那我们需要不停的让它去做一些优化和训练才能得到最终这样的效果。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一个量化策略，如果各位领导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事后去试一下如果你手头有一些相似或者是这种可以定量时间的这个课题，也可以交给这个 Hermes 方去做其实从完成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对，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多智能体这样的架构其实这个我们在之前公共课堂里面也介绍过就其实单个智能体的话，它有它的这个好处，但是当你使用久了以后呢，其实发现可能单智能体确实不太够那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当你在一个智能体里面比如说让他去做这种股票研究做代码开发，然后去做一些日常工作，以及甚至让我们去让他去做一些这个视频的剪辑或者说一些日常的这样一些提问，那么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他的这个上下文会非常非常的长那有些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上下文混乱这个在之前 Open Cloud 里面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这个 token 消耗也会非常的多非常快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呢还是去做这样一个多智能体架构的设计这边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在 Hermes 里面和在这个 Open Cloud 里面会稍微有一些区别，所以我在 Hermes 里面的话，我是直接在它的这个 default 这样一个默认的这样账户下呢去下设四个子助理那一个呢是这个研究助理，一个编程助理，一个工作助理，一个娱乐助理，这个架构其实跟我们之前在 Open Cloud 里面是一样的然后这里面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在这个 Hermes 里面本身呢，它其实是自带一个叫多智能体多益智能的一个方案的只是说它默认的这个方案呢，我们可能日常就是平时感受不到哈。比如说我们在给它一个具体任务的时候呢，它是会自己去执行的，就是会执行这个这样一个配置，然后去调用这个子 agent 来完成这个工作。然后 再去把这个内容去汇总起来。然后这个的话可能执行完以后这个子 agent 就消失了，就我们可能并不能看到这些 agent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的这种多层的底架构啊。但我们其实想的是第二种方案，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个 profile 这个方式为每个 agent 呢去单独创建一个 profile， 然后单独去定义它的这个单模型，它的这个 skill 包括一些这个功能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实现这个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智能体验，这个其实是可以长期保留，就长途进程保留下来的。所以我们需要的其实是第二种方案。然后具体怎么去配呢？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介绍 OpenCloud 的时候也介绍过，就是如果你不太清楚怎么去实现的话，你就直接问这个 Hermes， 然后问他怎么去实现。比如说这边的话，我们当时一开始配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去介绍一下，要通过这个方案二去配置这个四个一个主 agent， 四个子 agent， 然后怎么去实现。那么他会给我每一个具体步骤，比如说先去创建这个四个 profile 然后为每个 profile 呢去编写专属这个所有这个文件然后的话就是一些别的这样一些设计包括 skill 去做一个创建。然后整个过程如果你不太熟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他说你帮我创建就可以了。对，然后他会自己把这个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最后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每个子智能体单独去连一个飞书机器人就可以这个在之前的这个教程里面都有讲过这边我们就不详细展开了。对，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怎么去用，其实这边我也给了个简单的例子但这个实际过程中其实我们可能用的会更多一点，就是首先我们把这个多个智能体都给我拉到了一个群里面，在飞书里面是可以创建一个群组，这个群组可以只有你一个人，然后有五个机器人，这五个机器人就是你前面讲的这个主智能体还有四个子智能体，那么让他每个人都给我做一个自我介绍。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每个智能体它的这个每个子智能体它的这个功能都是不一样的。之所以不一样的话，其实这个都是在它的这个 SOAP 文件里面去做定义的，就其实你需要去自己去配置它的这个 SOAP 文件它每个智能体是用来做什么事情的这个需要在它的 SOAP 文件里面去配好。那配好之后具体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多智能体协作这边我们也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这个案例的话就是有一个实际课题然后我把它呢交给了这个默认的这个主智能体就是这个当然经过 AI 助理 Hermes 然后它来去安排分派这个任务。那么具体用的话就是我想去做一个相对突破策略，然后先从网上去找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包括基本架构原理、基础指标和主要参数，然后把这部分工作的话给我做成一个 PDF 文档，然后呢再用这个 Python 代码去实现这个相对突破策略，然后数据的话从领框这个 IPData 去获取，然后最终的话就是对这个股这个跟500成分股呢去做一个筛选，看看哪些股票最近符合这个相对突破大概就是这样的任务。然后这个主智能体它接受到这个任务以后呢，它说他会来去安排这个团队协作完成这个任务。那么具体怎么去做呢，这边下面可以看到就是他会并行的去把这个任务派发给 research 和 code 这两位子智能体。research 的话就是我们的研究助理code 的话就是编程助理就他们分别会去完成前面讲的这个信息搜集整理和这个代码开发的这个两个任务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就是当这个子智能体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呢主智能体会去做一个汇总。对，就是主要是由这个 research 加上 code 再加上协调的这个工具帮整个任务去做一个实现然后最终呢从这个模板里面是筛了三只股票出来这个也是之前就测试没有参考意义然后具体的话每个股票它这个情况呢也做了一个陈列就每个股票它突破它的箱体上面在哪里当前价在哪里突破的幅度有多少对然后会把整个结果汇总到这个文件夹下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多智能体协作的一个案例其实之前有很多这个自媒体博主讲这个艺人公司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架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不太清楚怎么去配你就直接问你的这个 Hermes Agent 直接跟他说我需要去配这个几个子智能体他们每个是做什么事情的大概去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去跟他描述他会帮你去创建然后去配置好这个过程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延伸就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有些客户呢他其实也是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个场景探索比如说他在这个智能体里面他创建了这个大概有20多个这个子智能体就是每一个子智能体的话去单独去负责一个重要行业的一个研究因为并不是说31个行业都有必要然后他会去找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行业每个智能体都去负责各自行业的研究然后最后呢把他们也再拉到一个群里面然后去汇总每个行业的这样的信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参考去实现。对然后对，我看正好时间差不多就整个内容的话我们就先讲这么多如果各位领导对整个这个 Hermes 的这样的配置包括这个实际使用的一些案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会后和我们联系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就讲这么多感谢各位领导参加。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请那个助理帮我们结束一下会议感谢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